各位同修，我们之前呢一起讨论了大智度论的第一卷。大智度论的第一卷最核心的部分呢，是讨论大品般若经释迦牟尼佛说法的缘起，所以呢缘起论占了很重要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开始解释大品般若经如是我闻一时这六个字。那之前我们是从如是到我到闻到一到十这几个词呢做了一个分别的解说，也可以说是把龙树菩萨的这种中观的这个论辩呢带到这个几个名相上。那么现在进入大智度论的第二卷呢，我们是要先从如是我闻一时呢来做一个完整的整体的就经典本身的这个意义呢来解说。那个对不起，我想麦克风的声音要稍稍小一点啊。那么现在请各位看到第二卷是初品中总说如是我闻，对不起，那个麦克风声音还稍微调大一点点。如是我，对不起，那个动作要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好 ，OK， 如是我闻，今当总说，再小一点点。我们现在就如是我闻这四个字呢，来做一个完整的解说。问曰：若诸佛一切智人自然无失，不随他教，不受他法，不用他道，不从他闻而说法，何以言如是我闻？那么这个问题是问得很好的。这个问题是说呢，如果释迦牟尼佛他是一切智人，他是一个有完美智慧的人，他已经具备了所谓的自然智，就他那种智慧是自发的自然流露的无师智，他是已经具备了那种不是说老师教什么然后我学什么的这样的一种所谓无师智，不随他教，不是别人教你怎么讲然后你就跟着怎么讲，不受他法，不是说别人教给你怎么样的法然后你就是把这个法搬出来啊、哦，只是一个传播者，不用他道，也不是采取这些其他外道的这个方法，不从他闻而说法，而且佛说法呢也不是从别的地方听来的。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所具备的这个智慧是完美的，是自然的，是从内心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那么为什么现在在佛经的每一部经的开始却是如是我闻，好像释迦牟尼佛说这是我听来的话，那么这样是不是跟佛的一种智慧的特质产生了一种矛盾呢？啊，这个问题是很好的。答曰：如汝所言啊，佛一切自然，一切智人自然无失，不应从他闻法而说。说不错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佛是具有一切智的人，他的智慧是自然的，不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不应该是从别人的地方听到的法而传播演说的。佛法非但佛口说者是，但是我们要知道佛教里边这些经典呢，它是具有一个历史的特质。这个历史的特质是什么呢？第一，佛经呢不是佛亲自写的。第二，几乎我们现在所能够读到的佛经99%都不是在佛在世的时候记录下来的，当然更不可能是像我们现在什么有录音呐、有录影呐、那是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所读到的绝大多数的佛经最早是在佛 灭度之后，就是在佛这个离开我们人间之后，然后弟子们集合在一起，为了怀念我们的老师，为了让我们老师的这个教导能够利益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我们必须要把老师的话记录下来。这是像孔子的门下有《论语》这部书，把老师的话尽量的如实的记载下来。所以绝大多数的佛经是非常相似于中国儒家像孔门里面的《论语》，它是后来才记录出来的啊，这是一层。第二一层呢，我们要了解到呢，你要记录佛的话必须要有权威性，就是谁来证明这是佛说的，不是随便一个人记录下来说有一天我听释迦牟尼佛怎么怎么说，然后这个东西大家都承认，不行的。这个东西是必须要有一个很有权威的人，然后他说的话经过大家的认可，说的确我们有听到佛说这个话，然后这个经典才能够成立的。所以这个如是我闻的那个我是谁呢？啊，诸位，这个我是谁呀？阿难尊者，因为他是佛身边的侍者，他是最接近佛的人，所以因为他是经常都跟在佛的身边，所以佛到哪里对哪些人说什么话，他是最有资格来说的人。所以我们在佛教史上要非常非常的感念阿难尊者，佛在世的时候他是佛身边来照顾佛的生活起居最贴身的一个人，在佛灭度之后他是贡献最大的人之一，因为他对佛教的原始的经典的结集他做出贡献。但是我们要了解，阿难尊者虽然是一个记忆力非常好的人，他虽然在佛的这个灭度之后呢，在这些僧团的这个大众的这个结集下啊，这聚会之下他结集了一些经典，不过阿难尊者并不是100% all the time all the way 跟佛生活在一起的人。有时候佛也会去接受国王的供养，有时候佛也会去走到这个一般的这个信徒的这个家里，或走到这个群众的这个当中，然后佛会去开示，这一些阿难尊者不能做100%的保证。那么甚至有时候一般的这些参加早期的结集的人，结集就是把佛说的话记录下来，然后大家呢经过一个讨论跟确认的手续，然后把这个经典记录下来的这个行动叫做结集。但是在这个早期参加结集的人，有时候佛到什么地方去对一些在家的信徒说法，或者对某一个这个团体的这个群众来说法，并不是这些佛身边的人都是有参与的。所以我们才发现说，佛灭度之后呢，在佛教的这个僧团里面呢，很明显的大概的分成了两个团体，一个叫做上座部，一个呢叫做大众部。什么叫做上座部呢？上座部就是长老，上座就是长老的意思，就是每一次佛说法的时候，坐在佛身边的那几个长老啊，像什么迦摄尊者啦，什么须菩提尊者啦，舍利佛尊者啦，这些都是上座，就是佛身边那些跟着佛什么叫做 senior persons， 就是佛的身边这些最资深的啊，最受敬重的啊，这一些长老。但是很明显的怎么呢，就是有一些人呢、啊、叫做大众部。大众部是什么意思呢？就他们是也许是在家居士，可是他没有机会听佛说法。然后呢，各位知道呢，我想佛在僧团里面说法为了对机起见，所以佛的说法在僧团里面一定是要强调戒律的重要，强调这种这个僧团的这种这个出家的这种修行的生活。可是对于在家众说法的时候，那么佛呢他所强调的这个重点可能又会有一些的差异，因为这是对机的关系，道理没有两样，但是为了这个说法的这个对象的这个差别呢，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呢，大众部呢他们对这个佛说的这个经典呢，他们就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记录会流传下来。我们知道呢， 类似这样的这个现象呢，在中国的禅宗也发生了。诸位知道禅宗呢有一部六祖坛经，可是六祖坛经就有好多好多的版本，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跟随六祖慧能大师的人，他们在做这个记录啊，可是某一个人做的记录也许不周全，另外有一个人说，哎，有好几次师父的开示你们都漏掉了，因为那一次你没有来听呢、啊。好、哦、好，那么那边的人就补充了几段。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坛经呢、啊，比如说最被认为最权威的，离六祖慧能大师实际上最接近的，大概不会超过60年的，就是在慧能大师之后，现在留下来不时间不超过60年以上的，大概是东皇本的坛经。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了流行的坛经的版本，大部分都是超过500年以上的，就是离六祖慧能大师已经超过500年以上的。那我们能不能因为说，因为这个离六祖慧能大师已经超过500年，所以我们就否定了，我们就否定了说后面这个都是假的？我不认为，我认为我们在流行版本里面坛经里面呢，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是东皇本的版本里面看不到，而我们相信这个思想跟慧能大师是绝对一致的。我们看坛经里面有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对话，说是这个慧能无伎俩不断摆思想，像这么样一个精彩的表达，除了慧能大师我们想不出这个怎么会有这么精彩的表达。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佛经的记载也是一样的。那在佛经的这个结集上面呢，事实上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争议，譬如说我刚刚讲到上座，上座部啊、哦，上座部他们是很权威，因为他们跟佛的时间最久，他们跟着佛在僧团里面修行，他们对佛教的这个戒律的制定呢，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人。这个上座部的佛教就是发展到现在呢，成为斯里兰卡的佛教、缅甸的佛教、泰国的佛教的思想的主流。所以现在这些我们平常把它看作小乘佛教的国家，其实呢他们会生气的。我有一次1986年在尼泊尔发表一篇论文呢，我大骂小乘佛教，我说小乘就是小船，小船就是载很少的人、哦、所以他们发心很小。那个南传佛教的这些代表都马上站起来抗议啊，说你不可以藐视小乘，而且我们也早就不是这个小乘，我用 Hinayana 这个字，我他说我们早就不是，我们 We are Theravada， 说我们是上座部的啊。你看这个小乘嘛，就是有点小看他的意思啊，小这个字嘛就有点渺小嘛，但是他说我不是渺小的小乘啊，我是上座部高高在上的啊。所以呢这个有时候你现在到南传的国家，你用 Hinayana 这个字呢，哎，他就不高兴的啊。所以我现在去那些地区我都不讲小乘，我都讲上座部啊，这个保证他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啊。那么我们到这些地区去的时候呢，他们还是坚持这个上座部的这个佛教的这个思想。那我们大乘的佛法呢，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啊是比较是从大众部这边发展出来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在大智度论可以找到答案的。什么东西呢？我们晓得龙树菩萨他出生的年代已经离佛陀超过500年了，而龙树菩萨出生的时代正是许多大乘经典成熟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大部分的大乘经典都不是在佛陀当时成立的，也不是在佛陀灭度后100年200年成立的，都是在佛灭度后300年400年500年600年以后才成立的，就是说这个经典才出现的。那么我现在讲这个话，请各位千万不要误会说呢，哎，那是不是到佛灭度以后3、4、5、6百年，然后这个才重新编出一本新的佛典呢？不是，是那个佛的教导一直是流传下来的。我们要知道印度的宗教不只是佛教，印度的宗教、印度的历史文化它是很有趣的，它是100%的口耳相传。印度人那个记忆力是很吓人的，他很多这个历史的史诗，马亚拉这摩诃耶拿啦，或者是这个像什么摩诃波罗多啦、哦、这些非常庞大的史诗、啊、他们是用背诵的，口耳相传。 所以你要学习一部经典，你要学习一方面的知识，你就是要去跟着背诵。那个时候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说有一本书然后我们可以看的，可以带着读的，不是的。你要去跟一个老师学一个东西，就是这个老师口诵，然后你开始背，你跟着老师背诵。所以背诵是学习知识呢，在印度来讲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一些口诵的东西，口耳相传的东西，我说的意思是说，一直到佛灭度后300年、400年、500年、600年开始，然后怎么了？它变成了文字。我所谓的结集出现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传承绝对不是说只有它成为文字的时候才出现，不要说别的，你看这个大般若经这么庞大的一部经典，怎么可能说一下子一个人这样子把它冒出来的？不可能的。它是经过多少人在一起学习，然后这样的慢慢的让这个思想在那个地方很完整的呈现出来。龙树菩萨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说当上座部的佛教开始在否定这些这个大乘的经典，因为上座部的佛教他们说大乘非佛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大乘所结集的这些般若经啊，什么这个华严经啊，什么这个法华经啊，维摩诘经，他说这个都不是佛说的，都是你们这些自称为大圣的佛教徒你们自己编造出来的。所以这个在龙树菩萨的时代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争论，非常严重的争论。实际上这个争论到今天还存在。1986年，我到斯里兰卡发表了一篇论文。我想87年的夏天，我到斯里兰卡发表了一篇论文。负责评论我的论文呢，是斯里兰卡一个比丘教授，就是一个很资深的比丘，一个大比丘 Mahatero， 就是大和尚的意思。那个评论的教授呢，他评论我的论文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你这篇论文根本不是在讲佛教。哎，我觉得我明明在讲佛教的东西，你突然你的评论的第一句话说我不是讲佛教，第二句话他说呢，你讲的东西是婆罗门化的佛教。主持会议的这个主席呢，是夏威夷大学的一个教授卡鲁帕哈纳，他是斯里兰卡出生的，但是他在美国夏威夷大学教书。他就马上制止这个评论的这个师父，他说我要求你停止你这样的表达，因为你这样的表达呢，你不是在对一篇学术论文呢做一个很公平的很客观的评论，你是完全站在你一个这个上座部佛教的立场去看大乘佛教的这个论文。然后呢，这个师父他说这一点我可以接受啊。所以即使到今天呢，我们大乘佛教的许多经典对这些上座部佛教的国家的佛教徒来讲，他还是采取一种这个大乘非佛说这样的立场。我今天这样讲，可能有一些同学说哎，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问题存在，回去也要想一想。如果你现在来上这个课，然后你得到这个印象，然后你回家要想一想，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课呢就上错了。诸位要了解一点，龙树菩萨他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说大智度论呢是非常清楚的找出来所有大乘经典的很多的这个思想，很多的主张，其实在所谓上座部最重视的四个阿含经，或者是南传佛教里面所谓的五个尼迦亚，尼迦亚就是南传佛教的阿含经的意思。但是呢，我们只有这个阿含应该有五部，但是翻成我们汉文的呢，只有四大部，就是少了一部，就是南传里面他们有还有更完整的。就还有一部这样更完整。那么龙树菩萨呢，在大智度里面非常清楚地找出来，就是说所有大乘经典一些重要的思想其实都已经呈现在阿含经里面。不过阿含经是略说，就是佛点到为止。那么龙树菩萨的意思呢，他认为当时记载这个经典的人呢，他们没有体会到佛的深意， 所以没有把佛当时对那一部分的发挥把它呈现出来，所以才会有大圣的这个经典呢，对佛当时的开示做更完整的呈现。譬如说刚才我请吴师兄说什么叫做菩提心，然后后面请那个卓师兄摘要，卓师兄的摘要就不完整，所以你就有点像那个四阿含。诸位明白这个意思没有？就是他也在讲吴师兄讲的话，那吴师兄不是讲了一段话吗？但是卓师兄去摘要的时候呢，就摘得不完整了，是不是？好了，后来就轮到我来了，是不是？好，我就把吴师兄的话做了五点的叙述，那这一部分就稍微完整一点。那我现在叙述这一部分是不是吴师兄讲的话？当然是嘛。但是哎，我有没有违背他讲的？没有。但是我在后讲啊，卓师兄先讲啊，那是不是卓师兄先讲就对，然后我后讲的就非佛说呢？所以了解这意思吗？所以情形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哈，我觉得没有必要为这个大乘经典呢、啊、是不是佛说啊，在那边去做一些无谓的争论。重要的是，因为龙树菩萨早就替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在大智度里面，龙树菩萨非常清楚地指出来，许多大乘经典的这些思想，其实在阿含经的某一段、某一段、某一段，佛就已经说了。只是这些上座部的佛弟子们，没有在那个地方去发挥，没有在那个地方去深思，没有在那个地方呢把握到佛的这个本来的意思。换句话说，没有抓到重点。所以我们现在读这个第二卷呢、啊、会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佛陀晚年的一些生命情景，就是佛的最后的晚年的生涯。所以大师尊的第二卷是非常可爱的一卷，因为他让我们看到晚年的佛陀，那个80岁的老人家，他怎么样很庄严的走完他生命的一段历，最后的那段人生的最后的一段历程。第二，是在大智度的第二卷是要向我们来解说佛是怎么样在这个他灭度之后，然后佛教的这个经典呢逐步的把它结集起来。好，所以我们今天学习这一卷啊，重点是在这两个地方啊。那么关于佛最后的这个晚年呢，在南北传的佛教，通常所谓南传就是上座部的佛教，或者在过去传统的中国佛教里面，把南传佛教或者是上座部的佛教呢，把它看作是小乘佛教的同义词。我认为严格的来说，如果我们再继续用小乘佛教这个眼光去看南传佛教，去看上座部的佛教，我想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偏差，不但是会引起南传国家的这些佛教徒的反感，而且我觉得不如实啊，这是我几年来我自己学习到的一些这个比较客观的一个了解。那另一方面呢，我是觉得说，我们今天谈大南北传的佛教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北传通常是特别是指，譬如说像大乘佛教所到的地区，包括像我们中国啊，就是整个东亚的这个地区，然后南边像越南，大概也算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因为有中国禅宗的这个传承，然后西藏、那日本、韩国，大概是属于大乘，还有中亚地区啊、哦。那印度呢，严格的来讲的话呢，应该是在大乘的佛教比较发达的一个地区，但是后来到第七世纪的时候呢，这个第七、第八，到第八、第九世纪之后呢，这个印度佛教本身呢开始衰落。啊，所以这个印度呢，这个后来的发展就比较难谈。但是反倒是佛教在印度以外的地区呢是非常发达的。啊，那么现在呢，我想请各位来接着看呢，就是说我们刚讲到说，佛法非但佛口说者是，这句话是很关键性的。而这个也是龙树菩萨呢，他在整个佛法的开展上面呢，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谈佛法，是不是完全要限制在佛 直接说的那些话才是佛法呢？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就很可能会不知不觉地走到教条主义的陷阱，就说佛只有留下这句话，所以你要谈佛法大概不能离开这几句话。如果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等于说要认定是不是佛法呢，变成是要看一种外在标准，就说这个是不是最原始的记录，然后这个是不是确定当时经过公认是佛所说的话。那么变成说你把外在标准看得比那个内在的标准更重要。什么叫内在标准呢？内在标准就是说这部经或者是这个记录它所呈现的内容。所以我们看为什么说即使是南传佛教后来它也有一个检验佛法的内在标准，叫做什么？叫做三法印。为什么叫做法印？就是要确认要印证你说的到底是不是佛法。如果你讲的内容违背了这个三个法的认定的标准，法印就是标准，好像是这个公文要出去，一个机关的公文要出去，要有一个印信呐，确认说这个公文的确是我这个机关发的，不是别人假冒的。所以佛法也是一样，我要承认你是佛法，或者你讲的不是佛法，我要用三法印。假定今天有人在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来演讲，他反对因果，他反对佛说的无常观，那么我们能不能承认他讲的是佛法呢？当然不能，因为这个不能通过三法印的检验嘛，因为三法印是一个确认的佛法的一个标准嘛。那么在原始佛教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上座部的佛教，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比如说以四个阿含经为主要内涵的这样的一个早期的佛法，是特别强调三法印的。不过到了龙树菩萨的时代，他觉得哪有三法印啊，因为整个三法印说起来其实是一个东西啊，并不是真的有三个标准，其实是只有一个标准。为什么呢？因为三法印其实是在说一实相印。为什么呢？因为你从某一方面来说，哦，诸行无常啊，这个世间的一切在时间之流里面它都是会不断的变化的，都是不断的生住异昧的，所以这一切是无常的，永恒是不可得的。然后你看到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是缘起的，都是无自性的，都是没有我的实体可得的，没有独立的我，只有与众生相互依存的假名的我。如果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明白诸行是无常的，你明白诸法是无我的，所以你对诸行不起常的执着，你对诸法不起我的执着，你能够破常执，你能够破我执，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安住在涅槃极静的境界上。所以无常、无我跟涅槃其实是一实相。所以龙树菩萨呢，在大乘通过大乘经典的这个发挥，他把整个上座部的佛教所说的三法印用一个法印就把它统合了。这个并不是说如果你认为说，哦，这样我懂了，原始佛教说三法印，大乘佛教说一实相印，诸位，这个表达就变成似是而非了。因为龙树菩萨不是离开三法印，也不是否定三法印，另外说一个一实相印，他只是用一实相印的概念来统合原始佛教的表达，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其实正确的讲法是，原始佛教所说的三法印其实就是大乘佛教所说的一实相印，而不是说小这个原始佛教是一套说法，然后大乘佛教变成另外一套说法，那就是你对这两者的同样的都是无知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读这个大智度论，读到第二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认知来看，来理解佛教的一个发展上，特别是经典的成立的历史上的一些历史的争论。我想我们学佛是要学习佛法，法是真理，真理是不变的，真理是没有古今的区分的，真理是没有先后的区分的，真理呢是没有不同的文字的区分的，最重要是它的内涵。所以龙树菩萨在这里讲的这句话，佛法非但佛口说者是，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检验这部经是不是佛法，我们要检验现在讲的这段话到底是不是佛法，我们要重视内在标准，更甚于重视外在标准。外在标准重视的是历史的记录，是历史的确认，但是内在标准重视的是说法的内容，这个内容是不是合乎三法印或者所谓一时相应的内涵。好，那么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看起来是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在整个佛法的确认上面，在打破上座部的佛教徒认为大乘